唐纳德·福勒博士，旧约背景。第九讲，约翰福音第十章和律法。Copyright 2024唐·福勒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唐·福勒博士在讲授旧约背景。这是第九节，约翰福音第十章和律法。好吧，在我们的最后一盘磁带中，我们试图绘制一个序列，从王权到古代东方的释放实践及取消债务，到圣经中上帝创造了一个具有第一顺序神学含义的经济体系。然后我们从这个话题回到最多产和最重要的皇家头衔之一，牧羊人，然后我们浏览了有关这一点的旧约材料。我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牧羊人的意象对于理解约翰福音第十章至关重要。我相信你还记得，在上一盘磁带中，我用两种方式为约翰福音奠定了基础。一种是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向你表明约翰福音的神学议程是表明耶稣是弥赛亚，但弥赛亚是上帝的化身。第二，作为弥赛亚道成肉身的神，他能够进行具有特殊意义的医治。他将第九章完全转向了这一点。因此，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准备好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章。我很清楚这是旧约背景。你可能不知道约翰福音十章的背景是旧约。因此，这段经文几乎被普遍解释为耶稣对自己作为牧羊人，他的子民作为羊所做的讲道。因此，故事的各个组成部分都符合羊和牧羊人的田园意象。30年前，我就这一章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30年前，当我这样做时，我是一个在荒野中为当前解释哭泣的声音。我确实向你们坦白，我有一种平凡的感觉，因为30年后，我对他的理解在中东变得更加普遍。那么，那是什么理解呢？如果你按照通常的方式解释这段经文，那就意味着耶稣主要是在教导他的听众，我来是为了为你们提供救恩。这将是对这段经文的救赎论或救赎性理解。我对这段经文的理解是，它主要是基督论的。如果脱离了他的身份，为他的羊献出自己的生命就毫无意义。所以我对这段经文的理解是，耶稣正在启示自己是以色列的牧羊人之神。考虑到这一点，让我说一个介绍性的想法，然后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第十章中的这段经文。在旧约中，除了上帝或经文中提到的这位皇家弥赛亚人物外，没有人被称为牧羊人作为头衔。所以我认为耶稣知道这一点，我认为他的听众也知道这一点，牧羊人的形象属于以色列的上帝。因此，考虑到这一点，让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不会读整章。这是我是的一个系列。我是门，他在第七章和第八章中告诉我们。然后在第十一章中，他说，我是好牧人。在古代近东，有六位国王称自己为好牧人。这不是一个新术语。事实上，在埃及圈子里，法老称自己为好牧人是很常见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不寻常的皇家术语。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亲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亲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还有其他不属于这个圈的羊。我也必须带他们来，他们就会听到我的声音，并成为一只羊群。好吧，我错过了一节，第十二节。他说，好牧人为羊舍命。他是雇工，不是牧人，也不是羊的主人。看见狼来了，他就披下羊逃跑，狼却抓住他们，把他们驱散。他逃跑是因为他是雇工，不关心羊群。我是好牧人，所以他重复了一遍。这确实很重要，因为他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圣经神学如何运作的美丽图景。我认为贯穿整本圣经的一条主线是上帝的王权，这一点在耶稣基督作为道成肉身的上帝的王权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揭示。我认为这是将经文统一起来的一个主要神学主题。因此，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中，当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时，他用最有趣的方式对他们说，他是雇工而不是牧羊人，他是主人，他看见的是狼，他来了就丢下羊群逃跑了。将其呈现为田园牧羊人、绿色牧场之类的东西的原因之一是，这些图像没有任何意义。那么，让我通过图像的各个部分来向您展示我的意思。他说，他是一个雇工，他看到狼来了，他就留下了羊。好吧，我们读到这篇文章是因为你还记得我们早些时候讨论过垂直移情。当我们看到狼这个词时， 我们就会将我们所知道的狼垂直转移到经文的页面上。嗯，这真的很有趣，因为它是同一物种的动物，但它不是同一种动物。我们从欧洲和美洲了解到的狼是一种大型动物，重60-70磅，它完全能够杀死一个人，它能够杀死一头水牛。杰克·伦敦用他巨大的牙齿和邪恶的性格来纪念它。好吧，那头狼和巴勒斯坦狼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进一步去除的了。巴勒斯坦狼是一种独居动物，大约重20磅。这是一只大动物，它甚至还没有美国雄性土狼的大小，所以它是一种孤独的动物。所以当耶稣在这段经文中说，当他看到狼来时他就逃跑时，耶稣的听众无疑会说，这很奇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放羊的6岁巴勒斯坦女孩不会逃离巴勒斯坦狼。狼看到了女孩就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跑去。它不是凶猛的动物，它不会成群结队的运行，也没有危险。那么为什么耶稣会说他看见狼来了就逃跑呢？因为狼并不是真正的狼，就像好牧人并不是真正的牧羊人一样。这段话没有意义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些年来我一直让我的妻子心烦意乱，因为我喜欢看电视上的动物表演。好吧，我来这里是为了告诉你，所有这些动物表演以及所有那些激怒我妻子的时间我都得到了回报，因为我可以告诉你狗的本质。当我看这些大型猫科动物表演时，无论是大型猫科动物还是小型猫科动物，猫都很有趣，因为当它们被捕获时，它们会杀死然后吃掉。狼或犬科动物不是那样的，它们在这只可怜的动物死之前就开始吃东西了。事实上，动物的死亡并不是因为它们杀死了它，它因休克而死。然而犬科动物的奇怪之处在于，它不仅会那样杀人，而且与猫不同，犬科动物会为了取乐而反复杀人。它会一次又一次的杀人，只是为了获得乐趣。如果牧羊人是雇工，把羊群遗弃给巴勒斯坦狼，谁知道他会在结束之前杀死多少羊，因为他为了杀戮的乐趣而杀戮。因此他将羊抛弃给狼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狼会杀死所有的羊。耶稣把这个坏牧人比作雇工。好吧，我们从摩西律法中知道，我们将在这一小时剩下的时间里讨论摩西律法。摩西有一条关于牧羊的律法。牧羊是一项重要的职业，在这个职业中他有一条法律。因为人就是人，就会做出不诚实的事情。所以你有这样一种潜在的可能性，牧羊人可能想在市场上卖掉羊，然后告诉他的主人，羊的主人，羊是被野生动物杀死的。于是摩西制定了一条法律来处理这样的情况，以表明他的清白。牧羊人必须出示羊的耳朵、脚、蹄子作为动物被吃掉，并且它不只是卖掉它的证据。好吧，如果图像中的雇工逃跑了，他就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因此当你查看约翰福音第10章中好牧人段落的组成部分时，你会发现其中没有一个真正符合田园背景。所以相对清楚的是，耶稣使用了这个象征性的东西，好牧人是别的东西，狼是别的东西，雇工是别的东西，而这些只是另一个故事的隐喻。所以我想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好牧人就是耶稣。他是这么说的，我是好牧人。那么谁是狼呢？这还不清楚。狼可以是撒旦，也可以是希律王之一。雇工耶稣很可能指的是希律王之一。所以我认为他所说的是，即使不确定也相当清楚的是，耶稣在说，我是真正的王。假国王是不会保护他的羊，而是抛弃他们的国王。现在我知道了一位非常著名的基督教评论家的名字，他写了一篇关于约翰的评论。当我写论文时，他对我刚才对你说的话只字未提。他读这本书就像再读一个关于牧羊人和他的羊的故事。听到他这么说，我很高兴。我也很高兴地听到我的一位在这个人手下做博士研究的学生说，在他的课堂上他相反地提到，这实际上是关于王权，而耶稣确实在启示自己是以色列的上帝，因为在旧约中唯一的牧羊人头衔是上帝的。现在几个月后，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在我们眼前展开时，犹太人因这些话而产生了分歧，所以很多人就说，他有魔，疯了，你为什么听他的？还有人说，这不是一个被鬼附的人会说的话。 恶魔无法打开盲人的眼睛，不是吗？看看约翰如何带我们回到前一章来证实耶稣是谁。当时奉献节在耶路撒冷举行。那是冬天，耶稣在所罗门门廊的圣殿里行走，犹太人聚集在他周围，对他说，你还要让我们悬念到什么时候呢？如果你是弥赛亚，请清楚地告诉我们。换句话说，耶稣所做的事情对于他的运作来说并不罕见，他会说一些可以用两种不同方式理解的事情。他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简单的牧羊人故事，也可以被理解为耶稣说他是弥赛亚，因为他是以西结在第34章中宣讲的牧羊人。好吧，最后不要和我们玩游戏。直接告诉我们你是弥赛亚吗？在第25节，耶稣回答他们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但我奉我父的名所行的事，你们却不信。这些都是我的见证。当耶稣说，我告诉过你时，他指的是他在好牧人故事中所说的话。当他说我是好牧人时，我是在告诉你我是弥赛亚。在我看来，这在旧约中以色列的牧羊人及上帝和弥赛亚耶稣，现在是以色列的牧羊人及上帝的化身之间做出了明确的等同。最后，当我准备好超越新约时，我将对此发表评论。我认为约翰通过这个故事将他的福音书推向了高潮。因为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听我的声音，但你们不认识他们，但我认识我的羊，我在第28节给他们永生，他们永远不会灭亡，没有人能从我手里把他们抢走。他接着对他们说，我与父原为一。这正是以西结书34章的信息。以西结书34章的信息是新的大卫和亚弗是同一个人。我与父原为一。我认为这将约翰的神学目标推向了顶峰，因为现在耶稣已经通过所有这些章节无可争议地被揭示为不仅是弥赛亚，而且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从现在开始，本书的其余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与证明耶稣和上帝是同一的整体神学目标有些虎头蛇尾。我会对你说，不是因为我要详细地谈论它，就像我在这门课程的课堂上所做的那样，而是因为我只是想听你对我说，我告诉你的真相牧养对新约基督教领袖的领导力有影响。除了以弗所书 4.1 章中提到神兴起的一些牧师、逗号、教师之外，新约圣经中没有一位基督教领袖被称为牧羊人。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新约领袖被称为牧羊人的唯一地方。我认为新约中牧羊人是为耶稣保留的，就像旧约中牧羊人是为上帝保留的一样。因此，我要向你建议的是，新约中偶尔或两次将其领袖称为牧羊人以下这一事实，对于如何进行教牧事工具有影响。所以，我要对你们说的是，这句话的含义可以体现在这样一个简单的陈述中，如果耶稣是好牧人，而我们作为牧师是副牧人，那么我们的角色与他的角色类似，那就是教牧事工也体现在同样的术语中。我们作为牧人的角色是提供和保护。这就是耶稣的确切使命，这就是上帝的确切使命。我认为作为他的代表，这也是我们的角色。因此，我所做的就是试图呈现一幅小小的快照，展示像上帝为王这样的概念如何贯穿整本新约。当我们读到启示录时，约翰描述了耶稣用铁杖牧养的统治，这并非偶然。他仍然称耶稣为以色列的王。所以，当我离开这个背景概念时，我想向我们建议的是，如果你想找到一些东西使圣经整合在一起，这是可行的事情之一。我认为神的王权概念、耶稣里神的王权概念、牧羊人之下神的国度概念创造了一个贯穿大部分经文的标题。所以话虽如此，我现在要和你们一起换档，转到我们现在做笔记的地方，这是从王权到法律的相当突然和戏剧性的转变。现在乍一看，这看起来确实是一个戏剧性的转变。我在这里所做的是向您展示摩西律法与汉摩拉比律法有多么相似。所以我向您展示，他们当然不是复制的文件，但是这两项法律之间有很多相当有趣的相似之处。看看摩西律法中的死刑，然后再看看汉摩拉比法中的死刑，你会看到类似这样的东西，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是相同的。但你看到的是，在汉摩拉比法典中，他让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看起来像个娘娘腔。偷一瓶酒，死。偷东西，就这样，死亡。谎报财物，谎报失物，死亡。换句话说， 汉摩拉比法典揭示的是你杀人，你为几乎所有事情处决了人。好吧，当我们查看这两份文件并进行比较时，我会告诉你们很多事情。旧约中的死刑数量比新约中少得多。汉摩拉比法典共有282条法律。旧约中有611条或613条法律，因为拉比们以不同的方式计算它们。旧约的法律数量大约是汉摩拉比的二又三分之一，但旧约的死刑数量却是汉摩拉比的四倍。这告诉我们，摩西法典虽然规模更大，但死刑罪名却少得多。其次，当我们尝试将汉摩拉比法典与摩西法典进行比较时，我们可以得知，摩西法典很大程度上是宗教法。人们不会因为偷窃而被处决，他们被处决是因为偷窃是一种罪过。在汉摩拉比法典中，它是民法。这不是国家的法律。这是国家的法律。因此，这是上帝赐给摩西的律法如何运作与汉摩拉比撰写的律法如何运作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汉摩拉比法是民法。摩西法典显然是一部宗教法。第三，这两部法典的理念之间存在重要的比较。法律法规也有一个有趣的相同情况。这在民数记第五章中被称为极度法则。汉摩拉比也有同样的法律。极度法则就是这种情况。如果一个男人怀疑他的妻子在性方面不忠，那么他想要提出指控。因此，这两个法典都有相同的法律来处理性不忠问题。在汉摩拉比法典中，一名妇女被指控犯有此罪，她的丈夫把她带到神父面前，祭司们绑住她的手脚，然后把她扔进河里。如果她活下来，她就是无辜的。然而，汉摩拉比律法的神学是河流是神，所以如果神将她吞噬，她就有罪；但如果神不将她吞噬，她就是无辜的。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严酷的考验。从某种意义上说，除非他能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否则他就被假定有罪。他必须经历磨难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现在，有趣的是，汉摩拉比的法典有一个神学，但他假定他有罪，除非他能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在摩西法典中，法律是这样运作的。如果丈夫认为他不忠，他会把他带到祭司面前，在会幕里，民数记第五章，圣殿还没有建成，他在会幕里发誓他是清白的。然后祭司从会幕的地板上取出一些泥土，一些沉淀物，他把它放在水中，他发誓他是清白的。他喝了碗里的水，然后他把沉淀物放进去，然后如果他什么都没发生，他就是无辜的。然而，如果这取决于我们是否按字面意思阅读，但如果他的大腿肿胀，那么他就有罪。现在，当你比较这两条法律时，这对我来说非常着迷。因为摩西法典本质上表明，在被证明有罪之前，他是无辜的。换句话说，他喝了神圣的沉淀物，如果他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这很正常，他就是无辜的。没有严酷的审判。除非上帝表明他有罪，否则他被认为是无罪的。这是对这两个法律法规的有趣分析，因为他向我们展示了他们有不同的预设，即在一个方面，在被证明有罪之前，你是无辜的。而在另一种方面，在被证明有罪之前，你是有罪的。我的课堂笔记中有一个部分，您是否很高兴您可以使用此部分？其中我比较了两个法律法规中的类似想法。看到他们有多么相似是非常有趣的。它提醒我们，上帝在文化之内而不是在文化之上赐予了他的启示，这对上帝选择赐予的内容具有真正的影响。因此，看看这两个代码之间的相似之处列表，其中有相当多的相当令人印象深刻的相似之处。所以我们要讨论这方面的进一步含义，但顺便说一句，这是汉摩拉比在沙马什神面前的照片，沙马什给了他一支可能是某种手写笔的东西。我不确定它是什么事，但这是石碑的上半部分，即汉摩拉比法典。汉摩拉比法典比我高，大约有六英尺。这就是我们面前的情况。所以我想是时候告诉你我们古代近东的各种法律法规了。迄今为止，我们拥有的最古老的法典是由苏美尔人沃尔南姆 Warnamu 制定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00年。我们拥有的下一个最古老的法律法规是利皮特伊什塔尔制定的，他也许是艾森的国王，也是苏美尔人的国王，但在1800年，我们当然代表一位国王编写了一部法典， 但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国王。所以他被称为埃什努纳，因为那是他被发现的城市。最后一部伟大的法典是汉谟拉比法典，大约于1750年出版，它有许多抄本，一块主要石碑和许多后来流传下来的石板，这是这些法典中最著名的一部。所以摩西带来的代码确实是在犹西后期。摩西的法典是在1450年左右制定的，这意味着他比汉谟拉比法典晚了300多年，处于犹西的后期。因此当我们审视这些内容时，我们可以看到汉谟拉比法典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我认为这些限制有三个方面。这两份文件都可以说是宗教文件。例如汉谟拉比想象自己从神沙马什那里接收密码。但汉谟拉比的法典对我们来说很难被描述为道德的。它是残酷和暴力的，所以我们不可能理解它。与戏剧性的时尚不同，它不同于摩西法典，与当时的标准相比，摩西法典可以被归类为非常善良。其次，摩西法典与汉谟拉比法典的不同之处在于，汉谟拉比法典是判例法。每个段落都以短语 Shuma Avilan 开头，如果一个人做了这样那样的事。这被称为判例法，因为汉谟拉比正在处理判例法情况的个别案件。我们现在认为汉谟拉比根本没有写过一部法典。今天大多数学者似乎认为我们所说的汉谟拉比法典只不过是汉谟拉比做出的282项决定的清单。这确实不是一部法律法规。摩西法典确实有一些判例法，但不是很多。摩西律法有一个奇特的名字。这就是所谓的绝对论。绝对律是命题律。这是以命令为特征的法律。你不应该或者你应该。有趣的是，在古代近东，我们实际上没有命题法这一法律。古代近东的法律是判例法。摩西律法很大程度上是命题性的，在可能发生的任何违规行为之前，就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做出道德声明。这意味着摩西律法再次变得更加道德，因为他在犯罪前的陈述解释了摩西律法。那么让我告诉你前两个。汉谟拉比法典可能是宗教性的，但并不总是道德的。其次，汉谟拉比法典完全是判例法，而摩西法典则主要是肯定法或命题法。第三，汉谟拉比法典的核心是分层的。它有四个不同的组。你实际上不需要记住这些，但你在社会中的地位是有等级制度的。位于列表顶部的是 Avilam。在 Avilam 下面是一个较小的社会类别，称为 Muscanum。下面是第三类 ,Vardam, 是针对奴隶的。第四类是女性，女性确实处于最低阶层，因为她们没有固有的权利。所以他告诉我们的是，在汉谟拉比法典中，法律对拥有土地的自由男性犯下的罪行，与奴隶或女性所犯的罪行有不同的惩罚。因此，汉谟拉比法典所涉及的是一种彻底阶级分化的文化。以色列的法典截然不同，因为在以色列，每个人都是盟约中的平等伙伴。汉谟拉比法典则完全不同。如果是男性，大家都是兄弟，如果是女性，那就是姐妹了。因此，这使我能够将注意力转向一种并不总是可见的法律现象。我只是要快速来到这里，以便您可以了解我对此的想法。当我们开始这个话题时，我们正在讨论摩西律法和汉谟拉比法典的比较。所以，我想做的是向你展示，当你正确理解这一点时，希伯来圣经中的法律如何在王权中找到它的锚点和基础。我生活在像你们一样的文化中，那里有很多法律。但这不是国王授予我们的法律。这是我国领导人制定的法律，随后的领导人制定了更多法律。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民主国家的所有人都通过批准该法律来批准该法律。在古代世界，他们将法律视为众神的恩赐。汉谟拉比被描绘为从沙马什那里接受法律。在希伯来圣经中也是如此。法律是属于王权起源的一个学科领域。所以我想做的是请你，如果你有圣经，请和我一起翻到申命记第17章。在申命记第17章中，我们有一段经文位于我所说的以色列宪法中。换句话说，在以色列宪法中，我们有从申命记第16章一直到第17章的法律，涉及以色列的领导、法官和行政官、国王、立位人和先知。因此，在从第16章到第18章的章节中， 我们有代表四个主要宪法类别的法律。他们是誓师、君王、立位人和先知。这是一部国家宪法。这些是管理国家的基本政府办公室。我想让你看看这与以色列的世界有多么相似。因此，以色列人有立位人或祭司。他们的邻居有牧师。以色列人有先知。他们的邻居没有先知，但他们有宗教官员。以色列人有誓师。好吧，他们的邻居有法官。上帝为以色列设定了国王，就像他们的邻居一样。但看看以色列与其邻国之间的王权差异。在《申命记》17章，神在第17章14节这样说。你看，我要反对的是对撒母耳记上8章的误解。你记得在撒母耳记上8章中，以色列人来到撒母耳那里，他们说，给我们一个像所有其他国家一样的国王。塞缪尔对这个请求感到非常不安。神自己说他们犯了罪，但神却说要回应他们的请求，赐给他们一位国王。现在他将遵循逻辑规则。我在大学确实上过逻辑课，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根据逻辑规则，这不可能是有罪的，因为上帝告诉他这样做。因此，我们将回到撒母耳记上一章第八章，但当我们这样做时，我想指出，王权只是一个职位。这既不道德，也不伦理。这既不道德，也不道德。这只是一个办公室。办公室的运作方式决定了它是否道德。因此，人们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中请求，给我们一个像所有其他国家一样的国王。上帝说他们有罪，但给他们一个国王。所以，上帝同意的是这个职位，但与所有其他国家不同。所以，这是申命记17节、14节的重要背景。当你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住在其中，你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列国一样。神对他们说，你们必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所拣选的人立一位王来治理你们。好的。所以这很重要。从数学上来说，申命记17章比撒母耳记上8章早了400年。撒母耳记上8章当他们要求有一位王时，并不是要求以前从未存在过的东西。他们只是求神在申命记第17章中的应许。所以，当你像所有其他国家一样求一个王时，神说你必须选择，让我再读一遍，第15节，耶和华你的神所选择的，你的弟兄中的一位。好的。在申命记17章15节中，你不选择国王，而是神从你的弟兄中选择国王。请跟我一起注意这个请求的平等性质。你的国王并不在你之上，他是你们中的一员。看术语很关键，选兄弟当王。我们都知道美国历史上的一些例子，总统们忘记了他们是由人民选出的，他们为自己赋予了特殊的地位。你看，神对以色列的方法是，国王不凌驾于你之上。他是一个兄弟。主会选择他，他是你的兄弟。其次，他说，你们不能让一个不是你们同胞的外国人来代替你们自己。这不是第二个，这只是第一个。他一定是个兄弟。第二条是他不能繁衍马匹。现在，我确信在这堂课的这么多观众中，有些人不能立即理解为什么他不能繁殖马。答案是，马是某种事物的隐喻，马是军事力量的隐喻。因此，当文本说他不能繁衍马匹时，只是说他不能成为一个军国主义者。首先，他必须是神从你的兄弟中选择的人。第二件事，他不能是一个军国主义者，他不能繁衍马匹。第三，不可多娶妻妾。实际上，妻子数量增多也是一个隐喻。这与其说是建立后宫的隐喻，不如说是对古代习俗的隐喻。即当你与来自另一种文化或另一个国家的女人结婚时，这是建立军事联盟的一种方式。这对我们来说似乎很奇怪，但当时每个人都这样做。当你们缔结联盟时，我想在每种情况下，联盟都是通过与盟约伙伴的女儿结婚而正式成立的。当然，我们都知道所罗门大规模的这样做了。所以他不能繁衍妻子，这意味着他不能结成国际联盟。最后，他说他不能增加金银。他说他不能增加国王的数量。这也是一个比喻。这意味着国王不能是唯物主义者。所以从四个否定来看，他不能是外国人，他不能是军国主义者，他不能是国际主义者，他不能是唯物主义者。 这四件事使他像以色列周围的所有其他国家一样。猜猜谁违反了这四项？所罗门，或者至少是黑桃最后三名。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说，拥有国王意味着什么呢？是这样的。第十八节说，当他坐上王位的时候，他要在立位祭司面前将这律法抄写在书卷上。这书要常在他身边，他一生要读这书，好叫他谨守一切律例，就是这律法和这些律例的一切话，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免得他的心高过他的弟兄，也不至偏离左右的诫命，以便他和他的儿子们能在以色列的国度中长久存在。朋友们，这是一份令人惊奇的文件，因为他告诉我们，在上帝眼中，以色列人之所以成为国王，是因为他对律法的忠诚。他必须抄写上帝赐给摩西的律法。上帝向摩西启示了他的神圣律法，每个以色列国王都有责任复制该律法，并确保该律法成为该国的法律。现在，这并不完全是我们心目中的法律和秩序，因为正如我们所说，这主要是宗教法。但我认为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提醒我们神通过遵守律法与以色列建立关系。神向摩西启示了律法。我个人认为摩西是以色列的第一位国王。神将律法启示给摩西，交给他，然后摩西把它写下来。随后的所有国王都必须复制该法律。但无论是摩西所写的律法，还是律法的抄本，请注意，作为以色列王的神与他的百姓的关系是通过律法。在申命记中，我们有多少次看到神告诉以色列人要小心遵守律法？整个法。有些人误解了法律和守法的地位，他们似乎不知何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守法就是律法主义，律法主义是一件坏事。我想在课堂上提醒你们的是，古代以色列遵守的律法是圣约的书面规定。无论你是否知道，在美国，当你成为公民时，你就同意成为一个守法的人。我们这个国家有很多法律。事实上，从数量上看，我们拥有的律法比上帝赐给摩西的律法还要多。作为美国公民，你要么遵守法律，要么付出惩罚。古代世界的法律更为重要，因为它是宗教法，是盟约的标志。所以，我想请你们和我一起看到的是，在旧约或新约中，你们不能独立于律法而与神建立联系。律法是良善、圣洁和完美的，因为这正是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说的。因此，我们在圣经传统中看到的是，国王上帝启发了法律的制定。事实上，我要向你建议的是，早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在有任何官方国家颁布法律之前，上帝就向第一对夫妇颁布了法律。他给他们颁布了法律，规定你要么工作，要么看守花园。你要照顾花园，这是你的责任。他赐给他们律法，叫他们生养众多，遍满这地。那就是花园。他赐给他一条律法说，你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我认为这是我更重要的观点之一，我不能花时间来发展它，因为我们已经在前进了。所以，我想向我们这些基督教传统的人建议的是，遵守律法与作为君王的上帝密不可分。君王上帝是给他的臣民颁布法律的那一位，无论是旧约中以色列的君王上帝，还是新约中的耶稣君王。几乎没有人知道，如果按比例计算，耶稣在新约中颁布的律法比摩西在旧约中颁布的律法还要多。新约圣经有200多条律法，尽管新约圣经的篇幅只有旧约圣经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摩西给了600。如果你算一下，按比例来说，新约中的律法比第一约中的律法还要多。所以，我建议我们所有人记住，当你看到法律这个词时，你应该看到它前面有一个词。所以我看到了法律这个词。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英文剧本。我把这归咎于别人。英语中有法律这个词。如果你想按照圣经来思考，那么你要做的就是在它前面加上一个词，因为上帝是律法的赐予者。律法与圣约密不可分，因此，当神通过摩西的领导与以色列立约时，他颁布了律法。而国王在以色列的责任就戏剧性的体现在为历任国王制定一份摩西律法的副本。所以，在我看来，这甚至应该影响我们对新约中法律的看法。我们习惯于谈论我们不受法律约束，我们在恩典之下。我们不在摩西律法之下，但我们一直在恩典之下。这是律法与恩典之间的错误对比。 法律是当你想到上帝时你所做的事情。当你爱神并委身于他时，你就遵守了他的律法。因此，根据我的判断，保罗在加拉太书和罗马书等书中所反对的，似乎主要是，也许不完全是通过遵守律法而得救。我们并没有因为遵守律法而得到救恩。我们遵守律法是因为我们经历了救恩。正是男人和女人加入圣约，我们才找到遵守律法的方法。所以，当我结束本次演讲时，我要再次告诉大家的是，我们所标记的概念是王权的概念，而王权与法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我认为当我们进入新约时，这需要一些认真的重新评估。因为耶稣自己说过，如果你爱我，就遵守我的诫命。伟大的君王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我们与他的关系就是按照他告诉我们的去做。现在，在下一讲中，我们将相当戏剧性的转变方向，更具体的说，我们将离开王权的概念并继续前进。但我希望我能让你深刻的体会到王权这个主题对于赋予整本圣经的凝聚力的至高重要性。因此，我们将很快将页面移至此处，并将课堂下一部分的注意力转向新的主题领域。谢谢。这是唐·福勒博士在讲授旧约背景。这是第九节，约翰福音第十章和律法。